在我们论述新约的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上帝的国度治理。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刻的第二大主题，在新约中，上帝和他的百姓的互动动态。新约圣经作者用数不尽的方式来描写上帝和他圣约子民之间的互动，他们既谈上帝的恩典，也讲他的愤怒，他们呼吁人顺服，警告悖逆的人，他们描写上帝保护一些人脱离伤害，也呼召其他人受苦。这些和许多其他直接或间接指向上帝与他百姓之间互动的地方，引发出一些重要问题。有什么样的神学观点作为这些多样互动的基础？新约圣经作者如何看待这一切？他们怎样来看待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动态？再一次，我们要从古近东地区的宗族附庸条约的这个背景开始。普遍而言，这些条约聚焦强大的君王和较小君王之间互动的三个特征。首先，更大的君王总是宣称他们向他们的附庸显出恩慈。第二，更大的君王确定某些方法要附庸证明他们对自己忠心。第三，更大的君王说明祝福和咒诅的后果，附庸、顺服或悖逆相应就要承受这些后果。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更大的君王总是保留着权力，可以按照他们看为合适的方式来执行这些条约的规定，但普遍而言，恩慈、忠心和后果构成了规范这些条约关系的基本原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同样的元素出现在圣经圣约中上帝与人互动的动态当中。我们需要记住，作为至高的君王，上帝是决定他的圣约动态要以怎样的方式产生结果的那一位。他是按照他那无可比拟的智慧，而不是按照人期望的标准来做成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解释说，上帝与他的百姓互动常常是过于人所能理解的原因。但是正如生命记29章29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一些诗篇、整本约伯记和传道书提醒我们的那样，上帝用来实施这些圣约动态的方法总是良善，充满智慧。我们探索上帝和人之间的互动动态，首先要留意上帝对他百姓那上帝的恩慈。第二，我们要看圣经上的圣约是如何包括对上帝圣约子民忠心的试验。第三，我们要来看因着顺服和悖逆导致祝福和咒诅的后果。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恩慈。我们要在旧约圣约以及新约中看到上帝的恩慈这要素。让我们首先来看在旧约圣约当中上帝的恩慈。旧约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的良善或恩慈既是开启也是维系着由他圣约建立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上帝在根基之约中向他圣约的代表亚当显出上帝的恩慈。在亚当堕落犯罪之前，上帝创造伊甸园，把按他形象式样造的亚当放在园中，以此向亚当显出他的恩慈。我们第一对先祖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上帝也把得救恩典厚厚地浇灌在他们身上。另外，亚当在上帝的审判庭上代表全人类，就这样上帝对亚当显明的恩慈是传递给他代表的圣约子民的。上帝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继续向所有人，包括不信的人，显出普遍恩典。对于真正相信的人，比如亚伯、赛特和其他许多人，上帝也显出得救恩典。在稳定之约中，作为上帝的圣约代表，挪亚贯穿一生也领受了上帝的恩慈，既有普遍恩典，也有使人得救的恩典。正如在亚当之约中一样， 上帝向挪亚显出的恩慈，也是传递给他代表的圣约子民全人类的。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向所有人显出他的普遍恩典，对于真正相信的人，特别是闪的后裔，上帝也彰显出得救恩典。在以色列蒙拣选的圣约中，作为上帝的圣约代表，亚伯拉罕也经历了上帝的恩慈，就是普遍的恩典和得救的恩典。上帝向亚伯拉罕显明的恩慈，也是显给他所代表的圣约子民，就是以色列民以及那些被收纳进入以色列的外邦人的。上帝以他看为合适的方法，向这些圣约中的人，包括像以扫这样不信的人，显出普遍恩典。但上帝也把得救恩典厚厚的浇灌在如雅各、约瑟和许多其他相信之人身上一样，正如摩西的生平故事告诉我们那样，在律法之约中，上帝以独特的方式向圣约的代表摩西显出上帝的恩慈，包括普遍恩典和得救恩典。上帝向摩西显出的恩慈，也是传递给他代表的人，就是以色列民和那些被接纳进入以色列的人的。所有以色列人都从上帝的普遍恩典得益，就连那些没有得救信心的人也是如此。上帝也向以色列人当中许多人以及被收纳进入以色列的外邦人显出他得救恩典。最后，大卫作为在王权之约中上帝拣选的圣约的代表，以独特的方式领受了普遍的和得救的恩典，彰显上帝的恩慈。上帝向大卫显明恩慈，传递给他所代表的圣约子民，他的王子王孙，以色列民和所有被接纳进入以色列的外邦人。按照上帝无法测透的智慧，他们都经历了普遍恩典，以色列中不信的人也是如此。但以色列中真正相信的人也领受了上帝的得救恩典。